在去年教会的冬令会，李定武牧师讲了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还记得。这个故事的大意是这样子，当李定武牧师还在纽约大学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周祖培牧师来侍奉他们，来服侍他们的学生团契。你知道在纽约停车非常的困难，周祖培牧师常常需要停在非常远的地方。那时候他有一个小拖车，拖车上面带了一箱一箱的书来带给他们这个学生团契。周祖培牧师他需要走好几个 blocks， 然后来到了校园。到了校园之后，要把那个小拖车一阶一阶的拖到他们团契聚会的地方。不论是夏天大热天或者是下雪天，周祖培牧师在这个团契服侍了他们很多年。李定武牧师说，那时候他还是学生，他看到一个神的老仆人是这样子的尽忠来侍奉他们。李定武牧师说，我将来也要学这位老牧师一样忠心的来服侍别人。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还记得这个故事。我听了这个故事，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心里面也很感伤。因为去年十月，周祖培牧师已经回到了天家。随着神这些老仆人的消逝，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很可能越来越不知道什么叫做做神的仆人。不但我们不知道，连我们在我们旁边聚会的这些年轻人可能也越来越不知道了。也许你会问，做神的仆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一个平信徒，我也没有蒙召做传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在我们的身上都有好几重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也是神的仆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管你是参与阿瓦纳的服事，还是在教儿童主日学，或者是甚至你在厨房里面在打理饭食准备点心，你都是在服侍神，你就是神的仆人。今天早晨让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怎么样可以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仆人。请我们打开以赛亚书42章。等一下我们念，我念1到4节，弟兄姊妹们请念5到9节。大家都找到了以赛亚书42章，我们念1到9节，我念1到4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他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来，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 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一先，我就说给你们听。来，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真的求你的灵跟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真的求你越过我们人的软弱。主啊，你用你自己的话语跟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主，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来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的肉体来成就你的义。主啊，我们真的是把我们自己完全奉献在你的面前。主啊，至少今天早上我们这么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愿意匍匐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真的是越过人的软弱，用你自己的话语来跟我们的心说话。主啊，叫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不管大小的服事，主啊，都是讨你喜悦的。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这一点的时间，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是以赛亚书里面四首仆人之歌的第一首。这四首的仆人之歌，它有类似的风格，虽然它的风格很类似，但是它这四首的诗歌都是在讲一个做仆人不同的面向。这四处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2:1-9，就是我们刚刚念的；49:1-13；50:4-11；52:13-53:12。在我们的 projector 上面有这几节的几处的经文。弟兄姊妹们，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回去把这四段的经文放在一起对照的来读。刚刚我们读的这些经文，这四处的经文其实都是在讲一位从神而来的弥赛亚。刚刚我们所读的1-4，在马太福音12里边也出现，所以我们很清楚这四节的经文是在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四首仆人的诗歌，他所描述的这个仆人有许多是主耶稣所特有的，但是其中有很多也是我们今天做神的仆人、做门徒所应该有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就这1-4抽出一些重点来思想。我们如果稍微细心一点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刚刚读的1-4里面，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它的结尾都提到公理这个字。不只是这一首，其他的三首仆人之歌也都提到公理这个字。有的地方是说把公理传给外邦，有的地方是说把公理传开， 或者是在地上设立公理，做外邦人的光之类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仆人受差遣来是为了传扬公理而来。那什么叫做公理呢？我讲一个简单的故事你就明白了。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念希伯来文的时候，希伯来文就是学不来文，很难念，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读创世纪第一章。那有一个单字老师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背下来的，这个单字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里面第四混沌空虚的那个混沌这个字。混沌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念作 tohu， 所以混沌就是豆腐，豆腐就是混沌，是很好记吧。我们每个学生都记得这个 tohu 这个字。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人这个脑筋不清楚，这个脑筋好像豆腐脑一样，你骂他说这个豆腐脑，是其实你是提升他的文化，你是用希伯来文在骂他。什么叫做 tohu 呢？这个中英文都找不到一个很合适的词句来翻译这个字。其实 tohu 这个意思是一种混乱、没有秩序、不清不楚的状态。tohu 的反面就是 mishpa 就是我们今天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个公理这个字。 mishpa 是从神来的这一种的秩序。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 mishpa 这个公理放在我们的道德伦理人际关系里面，那就是所谓的公平正义的概念。所以你如果翻到这个英文的圣经各种的版本，有时候他把 mishpa 把这个公理翻成是 justice， 有时候他翻成是 righteousness， 有时候他把它翻成是 judgment。 所以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当时地是混沌空虚的，混乱没有秩序，不清不楚的。神不喜欢这种混乱没有秩序不清不楚的状态，所以神叫光和地暗分开，把天和地分开，把各种的活物分开，叫他们各从其类，然后又造男造女，然后神看着他所造的都是好的。只是后来人堕落了，这种从神来的秩序变成的是一种混乱的状况，所以地上就满了流血、强暴、欺诈，地上就失去了公平正义真理。主耶稣来就是要把这个 mishpa 这一种从神来神圣的秩序恢复过来。所以在第五章里第五节里面说，他要做众民的宗保，要做外邦人的光。今天主耶稣已经把这个恢复的工作交付给我们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说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说，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主耶稣登天之前吩咐门徒说，要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说，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可见我们今天借着传扬基督，活出基督，见证基督，我们在做一个恢复神神圣次序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岗位上，工作岗位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都在做这个神的仆人的使命。去年我们大家都支持第八号提案，因为这个一男一女的婚姻是神所命定的一个次序。我们今天我们很难说服人家不信主的人来支持八号提案，因为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没有活出神的次序，都不能见证神的次序。在美国基督徒里面，离婚率已经和非基督徒差不多了。在过去的六个月，有好几个灵恩派的大教会，他们的传道人牧师都离婚了。这些上万人的大教会里面，在短短的两个月之间，他们的会众少了一半。最近还有一个大新闻，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在复活节做完弥撒之后，Mel Gibson 宣布和他的太太离婚，这是不是很讽刺？ Mel Gibson 因为他拍了 Passion of Christ 基督受难记，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不能有好的见证，不能活出神的次序呢？是不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呢？在第一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仆人和他主人的关系。这个仆人是主人所扶持的，所拣选的，所喜悦的，有神的灵在他里面，这些都是做一个仆人的基本条件。仆人和主人是不能分开的。我想我们在座的都看过中国古装连续剧，对不对？在连续剧里面，一个精明能干的仆人，他只要看一下主人的眼神，他就知道要做什么，他根本不需要主人来开口。在中东的地方，他们的习俗是击掌拍手，就是当主人击掌拍手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主人开口，仆人就知道要做什么。那为什么仆人他可以知道主人的心意呢？因为仆人他认识主人，他和主人每天生活在一起，他知道主人的喜好，他也知道主人的性格，他也知道主人的需要。我至少听到100次以上有人问这样子的问题：我怎么样才能明白神的心意呢？前两个月从韩国来的那位黄金买牧师，在礼拜天的时候也告诉我们，神的旨意不是那么难明白的。我想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先要认识神，我们要花时间跟神亲近， 更多的来认识他。只是很可惜，我们现代人都很忙，不管大人很忙，小孩子也很忙，我们外面忙，里面也很忙，我们很多人根本没有办法安静十分钟。不相信你问一下你自己，你上车之后是不是就去开收音机听 CD， 回到家是不是开电视看电视。现在美国有一种病，我想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有这种病，这种病叫做 BlackBerry Syndrome， 就是他不断的需要去看他的手机，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闻，或者是别人送他什么 message。 我们家里平常都很安静，当我们两个儿子放假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家里很吵，一下子这个手机响，一下子那个手机响，因为他们的朋友都一直不断的在 text messaging 他们，所以一下子这边 beep， 一下那边 beep， 就搞得很吵。那现在有一种新的玩意儿，更是变本加厉，这种玩意叫做 Twitter。 以前手机是一对一，现在这个 Twitter 是一对多，多对一，所以你根本在平常生活里面没有办法安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做 social networking，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跟神 network， 我们从来没有花时间跟神有一个亲近，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我们能听到圣灵的声音吗？我们能不能期望神有问必答呢？当我们这个人不对的时候，我们很难明白神的心意。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两年礼拜五的晚上，我们读撒母耳记，在撒母耳记上末了的地方讲到一个扫罗的故事。扫罗的晚年，他去求问一个交鬼的妇人。圣经上说，扫罗见非利士人的军旅，就甚惧怕。扫罗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巫灵或先知回答他。你知道古时候先知，古时候祭司用巫灵土民求问神的时候，可能会有三种的结果，一个是是，第二个是不是，第三个是不答，就好像我们今天丢铜板在地上一样，可能会有三种的结果，一个是头，一个是尾，另外一个是铜板站立在那个地方。那铜板站立在那个地方的几率其实是非常的小。我相信扫罗不止一次的求问神，可是他的答案好像丢铜板就在地上站在那个地方一样，神不回答他，他害怕了，所以他就去求问了一个交鬼的巫婆。大家都知道他的结局是什么，第二天他就死在战场之上。可见一个不对的人，不管你怎么求问，你可能都不能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想要有讨神喜悦的侍奉，我们就要先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好的仆人，我们就要先让主当我们生命中的主。有时候我会挑战我们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会问他们说，如果你真的把耶稣基督当作你的主，为什么 你生病的时候，你就直接打电话去 make appointment 去看医生，而不是先到神的面前来求问呢？他不是那个全能的神吗？他不是那个四福音理念能医治人的那位神吗？对我们这些老基督徒来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每个月奉献写支票的时候，我们写的都跟上个月是一样呢？为什么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求问一下，我要写多少，我要写哪个项目，我要写给谁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全自动，都是 autopilot，活得好像是一个没有主人的人一样。我想有人会说，那大事去祷告这个求问神就好了嘛，小事我们自己料理就可以了。那谁来决定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呢？是你吗？那主又站在什么地方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大事小事都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凡事都让主居首位。第二节第三节里面讲到一个仆人的性格，这个仆人的性格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就说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些都是在说一个神仆人柔和谦卑的品格。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主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当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柔和谦卑也包括了顺服。第二节的喧嚷，原来希伯来文比较接近的意思其实是深冤喊冤或者是抱怨。主耶稣面对不平受到压抑，他没有抱怨，没有喊冤，他仍然顺服。在这方面我有一些深切的学习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和我的姊妹信主比较晚，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很热心服侍。我还记得我的姊妹 sign up 做爱宴，每隔几个礼拜就要做一次，做给一两百人吃。如果你认识我的姊妹的话，你知道他的个子不是很高，礼拜天的早上搬了一个小板凳，站在板凳上面炒菜。有时候礼拜天早上切鸡肉切到手都软了。那个时候平常要上班要看孩子，有时候周末还要加班，星期天要做爱宴。现在想起来好像有点辛苦，但是那个时候心里面是确实非常的喜乐。姊妹做爱宴，那我就 sign up 去教儿童主日学，然后吃过午饭以后我就参加这个打扫卫生，先去打扫卫生间，吸地拖地什么都做，心中满是喜乐。可是好景不长，就好像大多数的教会一样，这个打扫清洁的工作做到后来都是人越做越少，等到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有很多的埋怨。这些人口里说的都很属灵的，为什么打扫卫生的时候全都跑了呢？后来有一个人跟我说， 哎，副弟兄，你的嗓子不错，你来参加诗班吧。那我就去参加诗班了。时间到了，我就跟小组长报告，小组长，我要去练诗了，对不起，我要走了。结果我也跑了。有一次练诗完了，开车回家，我开到一半，发现我的圣经包留在教会里边，结果我又折回去找我的圣经包，我就希望说教会里面还有人在，可以给我开门。结果到了教会，就发现教会门是开着，结果我就到了地下室餐厅去找我的圣经包。我到了地下室餐厅的时候，看到我们在台上领诗的那个弟兄在那里，他也是诗班的，练完了诗大概3点多，他一个人拿了拖把在那里拖地，口里面还唱着诗歌，很喜乐的样子。突然之间我发现我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习，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就是要服侍就不抱怨，要抱怨就不服侍。当我们开始埋怨的时候，可能我们服侍的项目超过了我们生命的度量，或者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应该回到神的面前来安静。第二件我发现我要学的功课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侍奉常常是在人看不见的地方。有一次我送3个老妈妈回家，我在车上和他们闲聊，那时候我刚刚开始教儿童主日学，不太会教，我就跟老妈妈说，我不知道怎么教这些小孩子，这些小孩子吵得很。就老妈妈说，我妈为你祷告。那我也没有放在心上。第二个礼拜我又送他们回家，老妈妈又问我说，哎，副弟兄怎么样，这个礼拜有没有好一点？那我就回答说，这个礼拜比上个礼拜好非常的多。这个老妈妈很高兴，她说，啊，感谢主。他们说，我们3个人每天早晚为你和这些孩子们祷告。那时候我的心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安慰和喜乐，虽然我服侍的是一些小朋友，但是我知道有3位老妈妈在帮我。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不要说自己年纪大了走不动了，不能说了，好像教会里面没有什么合适的服侍。一个合神心意有价值的服侍常常是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在家里面屈膝祷告就是一样非常非常重要的服侍。神的仆人不喧嚷不扬声，街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但是神都看见，神都听见，神喜悦，神也扶持。这4首的仆人之歌有一个钥匙，那就是在第1节里面，仆人是主人所扶持所拣选所喜悦，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这4首的仆人之歌都说到那个差派仆人的主人才是原动力，而仆人乃是软弱虚己存心顺服的。在第四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仆人不灰心不丧胆，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灰心跟丧胆和上面一节的折断和吹灭是一模一样的字。 当仆人柔和谦卑完全顺服的时候，当他顺服好像那个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但是他必不被折断，不被吹灭，因为有神在扶持他。有一次在夏令会里面，我们教会请了 Faith Mission 的几位美国姊妹来帮助我们小孩子的节目。我发现其中有一位美国的老姊妹，她带小孩子很有一套。那时候我也在教儿童主日学，所以我就很想知道她是怎么样教小孩子。所以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坐在她的旁边和她聊天。这位美国的老姊妹告诉我说，他在他们教会的逐日学里面教五年级的孩子已经教了30多年，所以他们教会里面五年级以上的人他都认得。他说这是神给他的托付，因为他教了很久，所以逐日学的教材他都很熟悉，他不太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准备教材，他把时间都花在祷告和探望上面。他为孩子祷告，为自己祷告，他探望孩子，也探望孩子的父母。他一坐就坐了30年。虽然他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但是他仍然在神给他的事工上面尽忠。我们在我们所服侍的项目上面要能持久，我们需要把自己摆上完全顺服，让神来扶持我们。我有一个confession， 在我的这一生里面，我有一件没有办法弥补的憾事。在去年10月的一个礼拜五晚上，在聚会之前，我就坐在外面的 lobby 等着收冬令会的报名表。那时候我看见冯景虎弟兄从那边走过来，我很久没有看见他了。前一天的晚上我在看这个报名的名单，我知道他没有报名。当我看到他走过来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还没有报名呢？那冯景虎弟兄，你如果认得他的话，他用那个他的 signature 的那个微笑回答我。我已经忘记他答些什么了。在他的追思礼拜的时候，我的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和我的弟兄在他世上这日子所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哎，你怎么冬令会还没有报名，而不是一些安慰劝勉的话。有时候我们太注重自己手中的工作，我们忘记了我们为什么来服侍，我们服侍的对象是谁。我们需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让神来提醒我们。在彼得前书2章里面有一段话说，你们若犯罪受责打仍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来是可喜悦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 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不是我们能爱，乃是神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能受苦，乃是耶稣基督先为我们受了苦。不是我们能服侍神，乃是主耶稣他先服侍了我们。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职分上，让我们常常安静在神的面前，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仆人。让我们低头再有一点的祷告。主，乃是你自己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即使我们能做什么，主也是你自己的扶持。主啊，实在是叫我们看见，在我们那服侍的岗位上，主你给我们的托付。主啊，不管是在我们的家里面教育我们的儿女，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服侍我们的小孩子，或是管理饭食，主啊，我们都求你常常跟我们同在，你来提醒我们，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乃是你自己在那里塑造我们，在扶持我们。主啊，让我们学习能够谦卑顺服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活出有你的样式。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继续带领我们。主啊，实在是叫我们靠着你，我们可以在我们地上寄居的日子，我们都能够活出一点见证出来。主啊，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